在德国的这一个月里，我走访了汉堡、柏林、斯图加特、基尔等城市，试图关注德国的包容性和民众安全之间的关系。在敞开大门接纳来自中东难民之前，本人也曾来过德国，但从表面上来看，现在的德国与那个时候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如果非要做个对比的话，那就是现在的公共场所可以看到很多戴头巾的妇女。虽然德国七月中下旬接连发生了恶性的伤人事件，但德国本地各种大型活动依然继续，周末公共场所仍然人头攒动，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接触的德国本地人大多数认为之前的恐怖袭击只是个案，并不具备普遍性。然而，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与德国人相比，华人对难民的态度更加提防。欢迎难民政策执行一周年，德国当地媒体《图片报》就进行了简单的梳理。2015年，大约有110万难民涌入德国境内，预计今年30万人。与一年前相比，难民申请条件更加苛刻。首先，难民身份申请时间标准出现调整。2015年，审核难民的一份申请平均时间需要5.2个月，2016年加长到半年多。其次，对医生开出的体检证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民身份一旦被否定，申请者将在1周内被驱逐出境。再次，按照今年8月起生效的新融入法，希望降低难民就业难度的同时，要求难民必须参加融入课程的学习，不参加学习或中断学习者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另外，将严惩性犯罪。按照第177条法律条文，一旦性骚扰或强奸罪名成立，罪犯将被驱逐出境。去年进入德国的110万难民中，其实只有47.6万人正式向德国政府提出了庇护申请，其余没有排上德国政府照顾名册的，生活恐怕无法正常方式为继。而根据从政府发布的信息，在47.6万向德国政府申请庇护的难民中，被拒者当中的将近一半在庇护被拒2年后也仍然没有离开德国。德国的一部分民众告诉我，他们从来不反对接受难民，但不设上限的接受难民使得他们十分担忧。每新增一名难民就必须开始考虑食宿，之后要融入社会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培训，这就需要老师以及接收难民儿童的学校和幼儿园。以汉堡为例，目前已经接收了约2万多名难民。根据官方概算，光是去年涌入汉堡的6000多名难民，各类开销就达到6.5亿欧元，平均接受一个难民的公共开支成本大约是10万欧元。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的教育和福利体系无法承受其重荷，由此可能带来的增加税收的政策会给民众带来压力。有受访者表示，100多万难民蜂拥而至，他们每个月都有钱领取，然而德国仍存在着上千万失业者、低收入者需要护理的人群，这很难让人心理平衡。同时，他们更加担心的是难民潮带来的潜在安全威胁。在这里要介绍一个从2014年在德国兴起的一个运动，叫做 Pegida， 字面意思就是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文化。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欧洲城堡。他们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不满，但每当 Pegida 支持者举行抗议时，几乎就有其反对者同时进行游行，抗议 Pegida 种族主义的排外思潮。随着大批难民涌入德国，原本声势逐渐衰弱的 Pegida 支持者又开始聚集起来进行抗议。
最近啊，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德国一个新的党的名字叫做 AFD， 也就是翻译成中文是另类选择党。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德国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项党 AFD 成立于2013年，起初以反欧元区、反欧洲伊斯兰化为宗旨的边缘政党。难民危机对于另类选项党 AFD 来说犹如一剂催化剂，作为一开始就对全德国范围内的欢迎难民宣传持反对立场的唯一政党，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德国必须重新开始边境检查以及欧盟申根区外部边界永久性关闭等要求，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支持。当然，很多批评人士指出，德国另类选项党的一些诸如要求警察可以对非法越境者开枪的口号，也开始让人联想到当年的纳粹德国的政治宣传。有分析认为，默克尔政府2015年对难民敞开大门的决策是导致德国另类选项党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德国另类选项党最初利用了德国民间对欧盟、欧元区未来缺乏信心的思潮，以及对迫使德国人为欧元区负债国买单的不满，如今瞄准了民间大批的难民涌入的不安与不满，因此而得到了迅速的崛起。
为什么默克尔所在的政党会在他的家乡失利呢？
对于此前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在选举中败给另类选择党 AFD， 基民盟总书记彼得·陶贝尔坦言这是苦涩的失败，他也承认了主要原因是默克尔采取的对难民开放边界导致的民众不满。梅克伦敦前波莫瑞州位于德国东部，是默克尔的选区，20多年前他就从这里走上政坛的。这不是基民盟首次在梅克伦敦前波莫瑞州的选举失利。2011年，基民盟及其联邦执政盟友自由民主党均遭受挫败。基民盟得票刚过23%，当时对基民盟选情不利的主要因素是欧元区经济危机，默克尔的一些对欧元区政策遭到了选民的反对。这次选举中极右翼的国家民主党出人意料的失利，未能得到进入州议会所需的5%的选票门槛。德新社的分析是，另类选择党拉走了部分极右翼的选民的选票。
德国民众对于默克尔的支持度还有多少呢？他的总理位置会不会受到动摇啊？
上周在总理府，我见到了出席开放日的默克尔。著名球星博阿滕作为受邀嘉宾与默克尔谈笑风生，可以说朴实、谦逊、率真、平易近人，默克尔的这些领袖魅力在这场活动当中得以体现。德国人眼中的默克尔始终以德国利益的捍卫者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三次连任的他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政界人士，但是冲向德国的难民危机确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去年默克尔当选《时代周刊》风云人物，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多少轰动，一些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并不突出，因为德国舆论场大多是关注人们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争议。而德国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 ARD 公布的民调显示，在七月间的系列攻击事件后，默克尔的民望下滑到47%，比之前流失了12个百分点。前不久看到的一篇 BBC 报道认为，默克尔的个人支持率虽然有所降低，但是接近一半的德国选民仍然希望他能够继续担任总理。实际上，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对手，左翼反对党势力很小，而右翼的选择党也是因为目前的民粹道路和初衷不同而导致党内存在严重的路线争执。有观点认为，虽然当下的默克尔有些内外交困，但家乡地方选举的失利不会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是批评默克尔的人其实也拿不出更好的政策。
针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难民危机，德国社会讨论都有哪些，符合大众喜好的观点又有哪些呢？
上周在德国外交部交流时，东亚地区负责人 Sigmund 也向我们坦言，对于不断增多的难民数量是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已经 out of control， 政府不断地在尝试平衡各方面的意见。前不久有一则新闻，德国一家8口因为对德国社会的现状不满，认为涌入太多的难民而前往俄罗斯寻求庇护。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也能够看出一部分人对于难民的认识。调查发现，较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净收入较高的德国人认为难民会对德国经济有利，而50岁以上中学学历的德国人则偏向于不赞成这一说法。他们认为难民会抢走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德国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难民劳动力补给论，他们的到来会让德国经济得到加强。但有反对者质疑，并不是会说德语、受过培训便有工作能力。在德国，机械制造、汽车制造、电子产业占经济总量的20%，难民并不具有相关的工作能力与资格。